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启示录第十八章。天父，每一次当你的孩子们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可以借着诗歌，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我们可以借着听你的话，我们可以借着饼杯，都来敬拜你。但愿在敬拜的中间，你也唯有你是我们一切的关注。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让有耳可听的都能够听见你要对我们所说的。我们谦卑地对你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一起读启示录十八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启示录十八章其实是有两个重大的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从第一节到第二十节，讲到的是从天上来的声音。第二个段落是21节到24节，他说的是从天上来的审判。那从天上来的声音里面又分了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1到3节是有天使宣告巴比伦的倾倒。第二个小节小段落是天上的声音命令信徒离开巴比伦，这是4到8节。然后有天上的声音，地上的人对着天上声音的反应，那就是9到19节大巴比伦的三首挽歌。那第四段是20节命令，天上的声音命令要为审判而欢欣。上一次我们一直分享到第四节，我们说到神命令信徒离开巴比伦，然后第五节就解释信徒为什么要离开巴比伦。那第六节到第八节在说明神是要如何的审判巴比伦。第六节告诉我们，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我们上次讲到这节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很清楚的明白，这节圣经就是告诉我们神将来的审判是公平的，是完全的，是彻底的报应，回报人所做的。然后第七节那里，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巴比伦有两个很重大的问题，第一个，荣耀自己。人的受造应该是荣耀神，人不荣耀神反而荣耀自己，这就是一切灾祸的开始。所有追求荣耀的人，不但将来一定会失去所有的荣耀，要面对神的审判。巴比伦的第二个问题是怎样奢华。奢华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追求物质的享受炫耀。第二方面，追求肉体的放荡。这两方面都有同样的问题，那个问题就是极端的自我中心。 以自我为中心，是男主人追求圣洁最大的麻烦。巴比伦怎样荣耀自己，怎样的奢华，神就要叫他按照他荣耀自己奢华的程度，使他痛苦，使他悲哀。痛苦这个字在启示录中间一共出现了11次，每一个地方你去读的时候，你就发现他都在讲，这是描写受审判以后的下场。什么叫做痛苦？就是审判以后的结果就叫做痛苦。悲哀这个字在启示录中间一共出现了6次，其中5次在第18章。受到了痛苦会悲哀，但是已经太晚了，因为审判过了才痛苦，痛苦以后的悲哀来不及了，于事无补。注意，悲哀是为着痛苦而悲哀，却不是为着悔改而悲哀，不是为了自己犯罪而悲哀。如果人会为着自己犯的罪悲哀的话，就不会有痛苦。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在神面前常常提醒自己的一件事。不要以为悔改是不信主人的事，悔改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要学的功课。第七节的下半段说，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致悲哀。我们上次也说过，启示录18章它有一个特点，它常常用三重表达的方式。这里讲到做了皇后的位，不是寡妇，绝不致悲哀。那第八节说什么呢？一天之内他的灾祸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又是三个，看到没有？巴比伦他的问题，自我中心，无论是骄傲也好，无论是奢华也好，不过是自我中心的一种表现。他在这里的夸口，神就足足的报应他，而且神的审判是一天之内。换句话说，神的审判的来临是人不可预测的，人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发生，说来就来了。那更重要的是第八节的后半句，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审判不但是彻底的，审判不但是公义的，问题是这个审判是谁来审判？第八节告诉我们是主神来审判，20节也告诉我们是神自己来审判。那这个审判的结果就是烧尽。彼得后书3章10到12节，耶利米书51章的预言，对着巴比伦的预言，以赛亚书47章14节的预言，都说到一件事情，所有抵挡神的系统，无论是政治，无论是经济，无论是娱乐，无论是文化， 任何无论是宗教任何一个系统，就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世界，任何一个世界来与神为仇为敌，它的结局就是要被火烧尽。烧尽一方面讲到它完全的被消灭，烧尽在圣经中还有第二个意思，是讲到它的毒素也同时被洁净。毁灭审判在现今这个时代不是一个很受人欢迎的词汇和思想，但是这个审判和毁灭却是圣经中重要的思想，而且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不是自然的结果，不是碰巧碰到这样子的结果，这样彻底的刑罚是因为有一位施行公义审判的神，他是主，他是神，因为他是主，他有绝对的主权。 He is sovereign， 他有主权。 He is mighty， 他有大有能力，所以他可以确保执行他所宣告的审判。旧约中 mighty 这个字大有能力用来形容神的地方非常多，然而在启示录里面用这个字来形容神只有这一次，就只有这个地方用这个字来形容神，而在启示录中用 mighty 这个字形容魔鬼，形容魔鬼的差异，形容巴比伦，什么大红龙啊兽啊几个头几个脚，都是用大有能力来形容。但是到了第十这里的时候，很十八章的第十节用坚固这个字，中文翻作坚固，形容巴比伦，原文就是 mighty 这个字，同样的字。那圣灵为什么把这个字用来形容神，单单在这个地方用来形容神呢？我想圣灵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看到大有能力的巴比伦，大有能力的兽，大有能力抵挡神的一切势力，要面对的就是大有能力的神来消灭他。谁才是真正的大能者？如果我们总结前面这几节的圣经一到八节的话，我们可以说神对巴比伦的审判是公义的，是彻底的，是报应的，是顺时间来到的，是神自己宣判执行的。神这样的审判，末日的审判，不是要改变，不是要感化那些抵挡神的人，也不是要吓阻人不要犯同样的罪。这一个可怕的刑罚不但是要警告神的百姓快快离开巴比伦，不要再沾染世俗，更重要的是要给他们宝贵的盼望，让他们知道神会按照人的罪公平的给他们 reward 回报。请记住当时七个教会的肢体，他们所面对的是政府的逼迫，社会的排挤，宗教世界的追捕，他们随时可能会失去一切的财产，失去他们的家人，甚至他们的性命。当他们听到神借着约翰告诉他们，很快神就会消灭一切欺负他们的势力，这个消息对着当时的基督徒而言，这是他们极大的盼望。他们可以确定的知道 神的耳朵没有聋，神的眼睛没有瞎，神依然坐在宝座上。神的大能要确保会按照那些欺负神百姓的个人或者团体，欺负百姓到什么程度，就足足的刑罚他们。这个审判的宣告，对着今天的基督徒而言，是提醒我们，我们在一个不属于神的世界里，我们需要极大的勇气去面对这个世界给我们一切的逼迫和苦难，我们却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审判的主神是有绝对的主权与能力。这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他能够那么勇敢地宣告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是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需要求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这样的开启。九节到十九节是世上的人对着这个天上来的审判有什么样的回应，这里面有三首挽歌。什么叫挽歌呢？葬礼上唱的歌，悲哀到极处的时候唱的歌。那些会读圣经的人，或者说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熟悉旧约圣经的，他们都知道启示录这些挽歌和以西结书27章那里为着推罗的挽哀歌是非常的相似的。同样有三组人为自己哀哭，充满着惧怕与忧愁。特别是启示录18章的12到13节和以西结书27章12到24节中间那一些产品的清单，中间有高度的重叠性。葬礼上的这三首歌是有三组不同的人来唱。如果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它有一个对称的结构。15到19节是重复9到11节。中间有一些少许的变动，它的内容强调的是那些与巴比伦为友的人会为着自己的利益随着巴比伦而消逝，感到极深的悲哀。中间的12到14节是举例说明他们失去的奢侈浮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换句话说，这里告诉我们，与邪恶世界为友的人，有一天因为失去了这个世界要哀哭。这里同时告诉我们，败坏在人的心中带下的是刚硬。因为你读这些哀歌，他们非常悲哀，却看不见人为罪哀哭，只为着自己所失去的利益哀哭。罪人的本质是什么？罪人的本质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罪人就是失去了一切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在苦读中可以度过永恒。这三首为巴比伦的哀歌里面，注意没有半点是为巴比伦伤心的，都是为着自己所失去的东西伤心的。这跟有一些男孩子女孩子 失恋的时候的心情差不多。失恋的时候非常伤心，为什么伤心？因为我失去了什么。很少是为了对方很难过，所以我很伤心，听懂吗？葬礼上很多人伤心，为什么伤心？我失去了什么。很少人真的为着不在的那个人他失去了什么而伤心。这就充分的显明出人的自私。这三首挽歌有四个相同的重点。第一个，都是远远的站着。第二个，都是哭泣哀嚎。第三个，都是以哀哉哀哉开始。第四个，都是因一时之间的毁灭而感叹。我们现在就来稍微看一下这四方面。那些爱世界的人，投身在巴比伦的人，他们一方面是非常的哀哭，另外一方面是远远的站着。为什么远远的站着？因为害怕灾祸会临到自己。无论是那些地上的君王们，无论是那些跟巴比伦一起做贸易的人，无论是那些流通管道运输的在海上的这些人，他们看到巴比伦的灭亡，他们以为自己站远一点，或许痛苦会少一点。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股票大崩盘的那个年代，我认识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跟我讲，这一下退休要延长好久好久。他们跟我说，退休的钱缩水到一半都不止，变成411401啊，不是411，401，意思就是你剩下 40%， 60% 不见了。痛苦吗？非常痛苦。我记得最清楚，就有一个弟兄跟我讲，我以后再也不碰股票了。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躲远一点，痛苦会少一点。911的时候，有谁还记得？当时的世贸中心，华尔街的标志，烧了，毁了。多少人一生的努力就消失在他们自己的眼前，哪一个不是远远的站着？除了那些消防队员以外，谁会往里面冲？谁会肯去帮忙？第二个特点，哭泣哀嚎。有的是哭泣悲哀。这些与世界为伍的人，与巴比伦为伍的人，看到灾难临到巴比伦，他们哭泣悲哀哀嚎，他们却忘记了他们正是帮助巴比伦灭亡的凶手，因为他们和巴比伦行奸淫，一同奢华。圣灵用的这几个字来描写他们的悲哀，基本上你用直白的话说，就是极度的悲哀。这三组人社会地位是不同，得到的利益也不一样，但是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哀痛却差不多。第三个特点，都是以哀哉哀哉为起头。圣经里面的重复词永远是用来表明加强语气。 哀哉哀哉就是非常厉害的哀哉，英文就是 woe。 圣经里面有三组，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三组哀哉哀哉。哀哉哀哉是厉害的哀哉，有三组呢，就是厉害到不能再厉害的哀哉。原文就是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对这有祸了的警告，有回应的人才有可能逃避审判。如果对着警告没有回应的人，就好像今天许多人听见主的话是没有回应的，哀哉，这个警告就不只是一个警告，也变成最后的一个悲哀的呼喊。第四个特点是都因为一时之间的毁灭而感叹。我猜弟兄姊妹还记得但以理书四章十七节告诉尼布甲尼撒王，神要一时之间毁灭巴比伦，有一个目的的。那目的说什么呢？是要让人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旧约的巴比伦，第一个世纪的罗马，人类历史上许多的政权和世界的势力，他们都不明白他们今天的得意都不能够保证他们明天还在。旧约的巴比伦可以在一夜之间就完全毁了。今天世界上许多许多公司也好，政府也好，很多的宗教团体也好，都可以在一夜之间转眼消失。我们对着突然发生的悲剧，一般来讲都是特别受不了。然而神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他是掌权的神，他在人间掌权。所以不只是那些团体那些势力可以一夜之间消失，其实你我的生命，你我的健康，何尝不是如此呢？人如果知道一夜之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人应该怎么活在神的面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